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这一次呢来到了约伯记的第九集，经文的内容是在约伯记的第六章，主题是约伯对他的朋友感到沮丧。约伯的逆境呢塑造了他如何的来看待上帝，如何的来看待他的朋友和他自己。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六章的一个上下文脉络。在约伯记前面的第四到五章，以利法呢第一次发言之后，约伯在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开始做出回应。在第六章中呢，约伯在几处的地方间接地提到以利法所说的话，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逐点地去反驳以利法的讲法。相反的，约伯的讲论可以说是一种情绪的爆发，他在当中呢为自己辩护，并且开始反击他的朋友。约伯显然对自己痛苦的这个处境，就是经文六章一到十三节所写的，以及他所认为的朋友的这个不忠呢，感到了沮丧。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第六章的十四到二十三节的经文。约伯呢，要求他的朋友们要对他说诚实跟友善的话。这个记载在第六章的二十四到三十节。和他的朋友一样，其实约伯呢，他的思考，他的思维也没有跳出报应原则的框架。约伯他其实也假定了报应原则是普遍有效的。他呢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生活这么的戏剧性的从祝福就变成了逆境呢？跟他的朋友们坚持认为他有罪，并且应该受到惩罚不一样的是，约伯坚持认为他一如既往的正直，因此呢，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上帝的击打。那这看起来呢，上帝似乎对他很不公平。以上是关于约伯记第六章的一个上下文脉络。那往下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约伯记第六章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古代世界的商人使用秤来称量代售的商品。约伯在六章的二到三节说，他希望把所有海沙都放在天平的一侧，来衡量他的苦难带来的痛苦。根据呢，约伯记的六章的五节，牛呢是古代近东农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约伯的五百对牛，这里可以回溯一章三节，是约伯巨大财富的一个衡量标准。约伯记的六章六节中最后一行讲到蛋清的这个含义存在了很多的争议，但是现代的解经家认为呢，这个蛋清可能指的是锦葵植物。锦葵植物是种分泌很多粘液的野生植物，那这种植物的叶子可以食用，但是它的味道很少。约伯记的六章十五到二十节里面描述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溪流或者是干河谷，是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干涸的河床，但是在暴风雨过后，它们可能会变成汹涌的激流。这些河谷就像约伯的朋友， 因为不能指望他们作为可靠的支持来源。从西北方的特马，或者是西南部的士巴，穿越了阿拉伯沙漠的商队，常常会对远处潜在的水源感到失望，而结果却是干涸的一个河谷。以上呢，是关于约伯记第六章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的介绍。再来，我们看的是约伯记第六章的一个关键主题，有四个。第一个是约伯很敏锐的感受到逆境带来的痛苦。第二个是约伯的痛苦扭曲了他对神的看法。第三个是约伯他不能够依赖他的忠诚。第四个是尽管约伯感到被拒绝，但是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正直。再来，我们就要进入经文解析的部分了。经文解析的部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六章的经文。六章的一节呢，说到约伯回答说，然后就开始进入了第二节、第三节，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经文这里说到了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意思是说要是我的痛苦能够被衡量就好了。在这里呢，翻译为烦恼，或者是把它翻译成痛苦的这个希伯来文 kaas 具有烦恼或绝望的意思。在哀歌中呢，人们在逆境里面向上帝求助，恳求上帝为他们介入。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六篇七节、十篇十四节。但是箴言的十二章的十六节里面也使用了同样的词语来警告说，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简单讲就是指傻瓜们立刻就会表现出他们的烦恼的意思。以利法呢，在五章的二节里面警告说，愤怒害死愚妄人，就是烦恼杀死愚昧人。但是约伯在这里声称他的绝望迫使他说话急躁，因此呢，读者必须考虑到约伯的强烈情绪，因为这些情绪有时会导致约伯用没有办法清晰的看待事物作为代价来表达他自己的感受。尽管呢，约伯的说话准确地揭露了他的痛苦，但是却不一定反映出神在他生命中实际的作为。因此，约伯所说的不一定都是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生命中逆境的范例。再来往下，我们看六章四节。经文说，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正攻击我。经文提到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意思是在说全能者的箭射中我。旧约圣经里头常常把耶和华神描述成一个替他的子民征战的一个神圣战士的形象。这里可以参考西番雅书的三章十七节，就好像神在出埃及记里面打败法老跟埃及军队时所做的那样。这里回溯一下出埃及记十五章一到十八节就可以明白了。但是约伯觉得上帝不是他忠实的保护者，反而是他猛烈的仇敌。在这里约伯改变了旧约当中神是神圣战士为他的子民奋战的形象，而将他描绘成一个敌人，用穿透他身体和灵魂的毒箭正在攻击他。约伯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上帝的靶子了。约伯并不认为这是以利法在五章十七到十八节所描述的全能者的管教所造成的仁慈伤害。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的六到七节。 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淡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哀静。这两节经文当中提到了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意思是在说，食物不加盐就没有味道吗？约伯用这个反问句暗示以利法的话平淡乏味，他的朋友没有用给予他生命的指导来滋养他，他所说的话对约伯来讲毫无价值，毫无品味，完全没有胃口，因此约伯拒绝接受。再来我们看六章的八到十节的经文，第八节说，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能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经文里头提到了就是愿神把我压碎的这一句话，这里其实就是在讲但愿神愿意压碎我。这边约伯在讲什么呢？约伯想要清楚地解决他的处境，无论是什么，所以他祈求上帝，要么祝福他，要么压垮他，但是不要让他一直处于悲惨的境地。就像摩西，民数记十一章十五节可以看一下，和以利亚，这里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四节一样，他渴望神取去他的生命，因为这样可以大大的解除他的痛苦，但是他没有表示选择自杀，而是将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对约伯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在神面前的正直，这里可以看一下六章的十节，他不想走到了不认神的地步。以上是六章八到十节的经文的解说，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六章一到十节左右的一个简短的摘要。这个经文段落呢，大致上我们分为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在讲约伯断言他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哀叹，这里可以看六章的二到七节。那第二个部分呢，是约伯一直忠于那个圣者的言语，却得不着怜悯，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六章的八到十三节。以利法没能体会约伯遭受的肉体痛苦和道德的困境，这里可以回溯五章的八到十六节。更糟糕的是，约伯跟以利法的神学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呢，往往会跟意见最相近的人起最严重的冲突，因为他们是最应该同意我们观点的人。神至高的主权和他奇妙的护理都不成问题，但是约伯对神的性情跟公义的伸张还有更深的疑问。约伯在这里首次明确地指出神是他受苦的原因，这里可以参考六章四节，就好像神在用剑攻击他。约伯后来抱怨说自己就像是神的箭靶，这里可以参考16章的12到13节。约伯深受难以想象的痛苦，但他之所以言语莽撞，是因为神不肯施恩给他。以利法应该很清楚这一点。约伯呢，用类比告诉以利法，跟牛跟驴子一样，假如他能够蒙受神惯常的护理，就不会有什么抱怨了。但是对约伯来讲，就连生存所需的食物都变得无味，甚至腐败了。这里可以参考六章的七节。那这里呢，就不仅说明他身患重病，还体现出他失去神的恩待后，他有多么的沮丧。约伯只得向神最后求一次恩惠。既然神已经不再向他施恩，那么在他看来，神就该了结了他的性命。这里可以参考六章九节。离开神的看顾供应，约伯根本没有办法继续生存。 知道神会开恩了结他的性命，才会是他最后的安慰。约伯在这个时候无力再支撑，他毫无盼望，不再指望能够得救。在异象中领受智慧言语的是约伯，这是4:17-21曾经讲过的。表述异象信息的是一个问句，就是说必死之人岂能够在神面前显为无辜吗？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意思不是人类可以无罪，而是在问说必死的人的义能不能确保他们蒙福。问题的答案是人类有如蠹虫一样，不知自己何时死，也不知为何死。在以利法看来，这个是亵渎神，但是约伯认为这个话是从神来的。这里可以看6:10，他也不会违背这话。约伯呢，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临到他的命运，那他既然忠于自己对神的认识，就只能够盼望神会给他最后的安慰，就是结束他的生命。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约伯记向我们显示神的主权至高至大，无人能拦阻。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刚刚呢，针对经文的6:1-10做了一点内容上的简短说明，接下来呢，我们往下要来看6:14-15的经文。14节的经文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15节说，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其实是在指对朋友不仁慈的人。约伯呢，使用智慧老师通常使用的一个谚语的形式，谴责他的三个批评者是假朋友。他们呢，因为对他的不忠而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透过误解情况并且指责约伯有罪。当约伯在身体和灵性上挣扎的时候，他们未能以忠实的仁慈来巩固约伯。再来往下，我们来看6:21，经文说，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经文这里提到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意思是在说你看见可怕的事就害怕。约伯和三个朋友都相信报应原则的效力，约伯对自己正直的信心使他开始质疑报应原则是否真的适用于所有的情况。约伯受到他朋友的恐惧，可能是在暗示他们害怕重新思考他们以前所相信跟教导的。他们觉得很难去考虑报应原则不足以解释所有生命的可能性。此外呢，约伯可能是在说他的朋友已经看到他的逆境，所以他们急于说出对他不利的话，以免可怕的事情也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6:22-23，经文说，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这两节经文提到了就是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的这样的一件事，意思其实是在说为我奉献一些东西。 尽管约伯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根据记载，约伯从没有要求朋友们提供金钱支持，或者是要求他们从敌人的手中赎回他，但是他确实期望并且渴望他们的忠诚奉献。这里可以参考六章的十四节。但是他们不愿意付出代价来帮助他。约伯认为他们好奇的观察，但是却不致力于帮助他。再来往下，我们看六章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经文说，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经文里头提到了说，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意思是在问说，但是你的论点证明了什么的意思。以利法只谈到所有人类在公义的神面前都是如何败坏的，但是他并没有表明这是约伯生活中的具体例子。朋友们透过以利法的言论对约伯提出了许多的指控，但是他们并没有证明什么。约伯坚持说，他们没有证据使他们对他的控告成立，因此他将自己痛苦但诚实的话语跟他们油嘴滑舌毫无根据的指控进行了对比。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二十七节。经文说，你们想为孤儿捻阄，以朋友当货物。这里提到你们想为孤儿捻阄，意思是在说你们甚至为孤儿捻阄。约伯呢感到沮丧和受到侮辱，他对朋友们进行了讽刺。约伯说，他们对待他的方式揭示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是如此的无情，甚至为了孤儿而赌博，将无助的人呢纯粹当作商品来卖掉抵偿债务。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的四章一节。这一项指控呢显示局势已经变得很紧张了。后来在二十二章的五到九节里面，以利法呢将会使用更严厉的语言来指责约伯虐待无助的人。再往下，我们看六章二十八节。经文说，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我绝不当面说谎。这一节经文提到，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意思是在说，但现在请善待我。约伯觉得呢，他们把他当作是一个物体来谈论，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谈论。他恳求他们看着他，而不是把目光从他丑陋的外表移开。承认呢，他确实是约伯，是他们的朋友，是一个真正有需要的人。这也意味着，既然朋友知道他们的指控是错的，他们就不敢直视约伯的眼睛。最后我们看六章的二十九节，经文提到，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请再转意，我的事有理。这一节经文呢，意思是在说，约伯在说他的诚信岌岌可危了。约伯诉诸了他们的正义感，因为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朋友们的一个错误的指责。他呼吁他的朋友们要正确评价他的品格。约伯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而不是急于谴责他有罪。这里翻译为正直，也就是经文所说的有理的这个词语，并不是之前在约伯记二章三节里面所使用的词。相反的，他讲的是约伯的义。在六章的二十九节里面，这个词很可能有约伯平反的意思，也就是约伯公开宣布他是对的。约伯的朋友呢，运用报应的原则，将约伯的逆境解释为他有罪的证据。但是约伯反驳说，他们的结论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事实。接下来我们针对的最后的这些经文的段落，我们来做一点摘要的总整理。约伯指出呢，朋友们不明白他的处境， 随后呢，就谈起了以利法的话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简单的说，约伯认为以利法背叛了他。这个段落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也就是约伯先生动地形容自己受到的背叛，就是六章的14-21节，然后呢，他请朋友们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再想想该怎么回应约伯，这是6章的22-30节。第二部分的开头跟结尾都是反问句。约伯曾经因为自立而欺压邻舍吗？显然没有。朋友们呢，不明白约伯所受的灾祸，这个让约伯十分的痛苦。以利法的话从头到尾都在说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不是坏事，他甚至相信因为结果会是好的，所以约伯所经历的也是好事。但是这样子的话对约伯来讲，这样子的安慰完全是一种背叛。在约伯的朋友们那种常常穿行沙漠的人听来，荒漠溪流的比喻是很鲜活的。从示巴或者是提曼等地远道而来的商队穿过了大片的沙漠，他们带的水从来都不够人跟动物来饮用。这一类的旅人需要善于在有植物迹象的地方寻找水源，他们有可能非但找不到水源，还在这个过程中消耗了自己带来的宝贵的水。春季呢，积雪融化，雪水迅速流入河道，但是河道干得也快，在烈日下剩余的水很快就蒸发了。约伯似乎对比了旅人跟河流，约伯的朋友们正像那些河流，不仅没有水，还损耗了原有的生命。他们看见惊吓的事就惧怕，他们不敢对约伯忠诚，显然也不敢认为自己跟约伯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恐怕约伯的灾祸也会临到他们的头上。约伯的朋友们呢，没有能够真正的同情约伯，他们的严厉责备像是在为自己辩护，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也可能和约伯一样，他们宁可一直否认下去，哪怕约伯能够很好的证明自己所说的都是出自神的话语，他的朋友们还是不愿意接受。他们没有办法自我证明，约伯就感叹到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正直的言语呢，指约伯说的话，这些话对约伯的朋友们来说都太难接受了。这些朋友既然否认现实，背叛像约伯这样的受苦者，那他们岂不是也会为孤儿捻阄，拿朋友当货物吗？这样的指责也许过于严厉，但是它体现出约伯被朋友们伤得有多深。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
Yeah.